在，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的戚宇飞同修，和我们分享他如何用妙法将不信佛的母亲带去卢台长的马来西亚法会。短短的几天内，本来排斥佛法的母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改变，不但自己修心念经，还成为了心灵法门的弘法先锋。让我们掌声欢迎。谢谢大家，感谢观世音菩萨赐予我母亲第二次生命。2011年8月27日，飞机即将降落在马来西亚机场，此时机上的我心却一下子悬了起来。我一直对母亲说，这次到马来西亚是来参加五日游的。这时我才鼓起勇气，小心翼翼地告诉她，此行的目的主要是要参加卢台长的马来西亚悬疑综述解答会。擅自将我那不信佛的母亲劝到马来西亚参加法会，并不是我莽撞的决定。我也曾一度把在上海打拼多年、一直排斥信佛、现实而顽固的母亲放在了渡人计划之外。但是我们伟大而慈悲的观世音菩萨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众生，他亲手把我母亲引上了学佛的道路，给了我母亲第二次生命。记得从我4岁时起，父亲就开始供奉释迦牟尼佛、练气功，给我讲西游记的故事。母亲却非常反对信佛，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常对父亲加以阻挠。当时父亲由于无名师指点，很多地方不如法，如经常不读经而打坐，追求神通而不修心，在没有功力的情况下给别人命发功，而且吃了大量活海鲜。就这样，在2008年父亲患上了肾病，母亲见状对佛教更加敬而远之了。母亲生完我后曾打过2次胎，之后开了一家印刷设计公司，渐渐的她一心扑在印刷上，见惯了上海的尔虞我诈。一次，一位素餐厅的朋友因需要大量的素食资料和佛教书籍，就介绍母亲来做印刷。母亲当时并不信佛，也不懂因果，坚持以利益为重，高价印刷了大批佛学资料。而后母亲虽日复一日的劳碌奔波，但身体却每况愈下，家庭纷争连续不断。渐渐的，他居然到了吃不下饭、喝不进水的地步，身上还起了莫名的红点。他到各大医院检查，却查不出病因。经过漫长的检测，最终确诊为淋巴癌。接着，母亲腹部和面部也相继起了很大肿瘤，只能住院手术化疗。那几年里，曾像鲜花一样美丽的母亲，被病痛和化疗折磨得瘦骨嶙峋，一度徘徊在死亡的边缘。虽花了巨额医药费，却依然面色枯槁，身体羸弱。母亲住院期间，素食餐厅的朋友也来看望过，他们难过地说，您的病其实我们也有责任。当时母亲并不能理解，但现在看来，这场致命的癌症和母亲的2次打胎杀生，一直以来阻止家人学佛以及赚取佛教书籍钱财都有很大关系。但当时他却不明白，为何上天在他事业最辉煌的时刻降下如此惨祸，内心充满了迷茫和痛苦。灾难接踵而来，母亲的病刚稳定，正值初中的我又开始了一种罕见的胃痉挛，每天在腹痛与呕吐之间徘徊。在病中艰难度过初高中的我，上了异地大学后，疾病愈演愈烈，甚至住不了宿舍，这让远在北京的家人心急如焚。母亲不顾亲戚劝阻，拖着病体带我去南方陪我读书，照顾我的起居。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我们母女被不同的疾病折磨，相依为命，却又常起冲突，其中艰辛不容赘述。 回京后，全家焦急地为我寻医问药，安排最顶级的医院、全国最知名的大夫给我住院治疗，却丝毫没有疗效，只能靠药物缓解勉强度日。最终在2010年4月里，我在一次胃痉挛的煎熬中，无意在镜中看到了我脖子上的弥勒佛吊坠。当时还不信佛的我，在无助下喃喃地求了观世音菩萨，求菩萨帮助我摆脱现在的痛苦。没想到一个月后，就有一位朋友强烈地向我推荐卢台长法门。在按照卢台长法门读经、许愿、放生、供奉观世音菩萨像后，我这饱受了13年的胃痉挛，在短短的3-4个月里，在没有吃一粒药的情况下就得到了控制，呕吐次数明显减少。这个事实让全家都惊讶不已，母亲虽然感到惊诧和欢喜，却依然不相信佛的存在。从台长书中，我渐渐明白我的病和母亲的冤结都与她打胎的孩子有关。曾有位不知我母亲打过胎的朋友清晰地梦见我母亲打胎的孩子在梦里指着我说，我霸占了他的父母，还把我的灵魂一直锁在初中教室里还债。同修的梦使我很惊讶，因为细细算来，我正是在上初一的时候患胃病的，这些年隔三差五会常梦到我的初中教室，而很少梦见小学、高中和大学教室。这些情况和同修梦里我母亲打胎的孩子报应我的时间地点不谋而合。我把同修的梦以及打胎的后果讲给母亲，如果不把打胎的孩子用小房子超度走，疾病和恶报会如影随形，但母亲却不以为然，根本不放在心上。在2011年大年初一，我和菩萨上头香许愿，祈求我全家早日跟随卢台长信佛读经，此后也经常为家人放生读心经。我深切地希望佛缘深厚的爸爸和爷爷奶奶能早日学心灵法门，却对一直排斥佛教的母亲没抱多大希望。2011年4月25日这天，读经时的情景让我终生难忘。早起上香后，我向观世音菩萨许愿，要一辈子来修心弘法，广度众生。闭上眼，感到有一尊和我供奉的佛像颜色不同的观世音菩萨像伫立眼前，白色纱裙下有绿色的荷叶浮动。我连忙跪下，用心向菩萨叩拜请示。观世音菩萨给了我“回家”两个大字，以及“了凡”两个字，告诉我要放下。我对菩萨的开示深信不疑，但接下来的事却不可思议。菩萨微笑着给了我一行字，是我母亲的名字，后面清晰地写着，将是你弘法度人的得力助手。一时间我呆住了，惊诧不已，心想家里最有佛缘的爸爸爷爷奶奶都还没学佛，菩萨怎么会说我那几十年从不信佛的母亲将会学佛，还是弘法的得力助手呢？在我百思不得其解时，睁眼望去，三只佛香却卷起了大大的香卷。几经斟酌，我把此事告诉了母亲。母亲虽然新奇，但还是明显不信，劝我别太入迷。日子一天天过去，母亲看似没有变化，我的心也不时在希望与失落中起伏。但每次想起菩萨那饱含深意、用心良苦的话语，我就相信菩萨说的一定是真的。在菩萨的启示下，我处处留意，耐心劝导母亲信佛，并在反复思索后把她骗到了马来西亚参加法会。在马来西亚小型开示会上，台长第一次在众人的拥簇下来到厅里，我是如此紧张，处处留心母亲的一举一动。母亲望着被围得水泄不通的台长，并不挪步跟随，对这位治好了女儿13年胃病的高人，她怀有一分好奇、三分审视、六分看热闹的心理。小型开示会上，众人寂寂一堂，母亲则看在我的份上，才慢慢坐到后排，心不在焉地低着头。台长热情向大家问好，用一贯张弛有度的口吻， 生动活泼的例子，深入浅出地用白话将佛法精髓娓娓道来。母亲从未听过这样生动浅显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佛理，她渐渐抬起头，眼神也更加明亮了。看得出台长的话一字一句都打在了她的心上，解开了很多年埋藏在她心底多年的心结，让那倔强而固执的心柔软了下来。看着排斥佛教多年的母亲第一次被佛法所吸引，像换了个人，鼓掌的双手越举越高，现场的我不由得悲喜交加，不停地叩拜观世音菩萨对母亲的救度和加持。开示会后，母亲像被磁铁吸引一样，又像个羞涩的孩子，远远跟随着围在台长身后的人群。台长停下来和佛友们握手，突然回过头，一改慈祥的面容，指着人群外围的母亲严厉地训导道：你的业障很重啊，不要想不开啊。母亲一愣，不敢相信台长在这么远跟他说话，犹豫地跟上去说：台长，我爱人身体不好，得了重病。台长大声说：这和你有很大的关系啊。母亲像被定住一样愣在原地，回到宾馆后失魂落魄地讲述了当时的情景，委屈地哭了起来。为什么那么多人，台长单单说站在后排的我呢？我惊讶之余，不禁感激涕零，这都是观世音菩萨和台长的慈悲点化啊。由此可见，台长在救度众生时有多么不易，业障深重的人们在受到点化后不能马上理解，还怀有嗔恨，又有几人能当即反思己过，体味到菩萨的良苦用心呢？在台长的训导和加持下，母亲当晚渐渐反省了自己几十年以来的过错，内心也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她焦急地问我：大悲咒怎么读？心经怎么读？这可是我从来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连忙翻出经书来教他读。母亲像个学生一样慢慢念了三遍大悲咒，就昏昏睡去。早上一觉醒来，就激动地和我说：昨晚梦到了一个瘦弱可怜的小女孩，像是她的女儿一样。我和母亲说这就是她打胎的孩子，母亲因自己亲身梦见而终于相信。后来随着母亲读经，多次出现了有根有据的灵验梦境，使她更加信佛。在随后几日的马来西亚法会中，母亲被身边善良开朗、乐于助人的佛友们感动，被东方台工作人员和义工们无私奉献的精神所感染，仿佛身临一个奇异的国度。在这里，人人都内心纯净，面带笑容，忘我奉献，拜佛读经。而在最殊胜的马来西亚大型法会上，母亲亲眼看见台长当场用法力加持了几位癌症病人和不能说话的孩子，让他们大有好转。听着台长贴近生活却深入人心的佛法，母亲一会儿开怀大笑，一会儿感动地流泪，完全投入了进去，比听一场自己最喜爱的音乐会还要兴奋。第二天一早，他就随同修们一起去观音堂学佛读经、礼佛忏悔了。我已很多年没有看见妈妈这样纯善本性的流露了，她像个迷失的孩子，被菩萨领回了温暖的怀抱，带进了人间的天堂。如今母亲总是红着眼眶跟我说：孩子，谢谢你不顾一切阻力带我到马来西亚来参加卢台长的法会，给了我这次改变人生的机会。我是个多么顽固不容易改变的人，谁都说不动我，只有台长能把我这块冥顽不动的石头打动。以前我看到学佛人整天念经，觉得他们好傻好可怜，现在我看到那些不懂佛法的人，才明白那是真正的可怜，真正的傻啊。我要让更多人都知道卢台长的法门。正是这短短几天，让几十年排斥信佛的母亲真心敬佛、发心弘法，让我不得不感叹菩萨加持的奇迹。我无时无刻从心底感谢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台长，是菩萨和台长给了我母亲第二次生命。直 得惊讶的是，正如菩萨开示的一样，母亲真的是弘法的得力助手。母亲回京后就对弘法度人有着很大热情，翻出电话本给老朋友们逐个打电话或登门拜访，讲述心灵法门给他带来的转变。母亲的朋友们都不敢相信他这样现实的人居然会信佛，很多朋友都感到法喜充满，如获至宝，很快走到菩萨的佛光下。学佛后母亲好像变了个人，学佛前虽然也鼓荡热肠，但在商业上用他的话讲也算是个奸商了。可修习龙台长法门后，他常听白话佛法，台长的训导声声入耳，清洗着他那颗贪执的心。母亲渐渐对钱财看得不那么重了，而是处处为他人着想，乐于奉献，每月都主动放生注印台长资料，还把刚买的一套新房腾出来发心给心灵法门的同修共修。渐渐的，母亲的气色更好了，心更宽了，亲友们也觉得她更孝顺，更有人情味儿了。每逢有亲友问母亲最近吃了什么保健品，面色语气都不同了，母亲就法喜充满的把卢台长的法门介绍给大家。在印刷佛书时，母亲给大家讲述自己的教训和经验，尽力把价格做到最低，在节约同修注印款的同时，也防止厂商靠佛法盈利再度造业。母亲感叹道，台长说的太对了，人总是被贪嗔痴迷住了本性，有时自认为是好的事情，其实却是害人害己。我们千万不能沾佛法一丝一毫的利益，都是会披毛戴角去偿还的。我们来到世上，在各自的因果业力中浮荡受苦，无论我们曾多么愚痴，有多少贪嗔痴的罪业，菩萨总用悲悯的眼光看着我们，期盼我们能早日开悟，对我们有求必应。如果你真想在有生之年报答父母长辈对自己的养育之恩，如果你真想帮助朋友摆脱无穷的烦恼，化解人生难题，请你用心祈求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让他们某某某早日开启智慧，信佛读经吧。2012年，台长在全世界的巡回法会又要举行，让我们一定不要放弃身边不信佛的每一位长辈、亲人、朋友，不要怕路途的遥远和重重阻力，尽量带他们来参加卢台长的法会吧，这是改变他们人生的一次重生的机会。我们曾给母亲花几千元购买名贵的礼物，却只能换来她片刻的惊喜。我们可以每月带父母吃大餐，却只能带来一时的欢聚。我们可以不惜请假陪父母旅游，可换了环境却换不了心境，解不开他们多年的心结。我们带父母去拜访名医，却依然消除不了他们的病痛与折磨。让我们用菩萨的妙法引领家人和朋友去参加卢台长的法会吧，让他们曾经痛苦和迷茫的身心得以解脱，让他们有机会脱离无边的苦海，得到真正的快乐。相信观世音菩萨会保佑他们获得第二次生命。谢谢。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台长，感恩同修们的帮助与倾听。谢七同修感人肺腑的分享，请持有以下号码的同修到台前准备。我们的第一组号码是211-332-332-799-799-291-991-991-976-976-330-338-158-158、11-11-164-164。现在，让我们欢迎来自香港的同修曾凯坤佛友，和我们分享他的学佛体会。 22年的自闭症，在修行心灵法门后，短短的3个月就彻底治愈，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卢俊宏台长，尊敬的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尊敬的大慈大悲卢俊宏台长，尊敬的各位同修告圣佛友告圣大德，大家晚上好。感恩师父，感恩东方台秘书处给我今天分享的智慧。视线下扬啊，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哪些年，是不？如果我要讲我的哪些给大家听，恐怕大家一定会惨不忍睹吧？没办法吧，本来自小就有母亲搭档，日常生活也就只有妈妈陪着我照顾我，除了妈妈没有其他。所以就很难再跟小朋友说话，很难跟这条小朋友相处，也没得听别人说话的意思。但真正不开的地方就是，我从小就只有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虚弱的残躯，不是肺部虚弱，心脏差，心血管堵塞。但是有问题，就是听觉啊，语言能力都 nothing good， 然后也吃上感冒，通常一咳嗽都一两个星期，有些时候是整个月都咳嗽，没说好过，我想大家都痛彻之手吧。更严重的是，当时我也有了自闭症。就是刚刚出生就有了，有了自闭，我有自闭症，有这些病都不会跟妈妈说，不是哭泣就是大叫，所以妈妈以为我每次要感冒了发病的时候呢，通常一哭就一两个小时没声停过，邻居啊朋友啊当然也怕了我不放我了。1到3岁，我都觉得自己寿命更长 ，you know。那个时候，他们医院里边已经评定了我是自闭症儿童。而我这类儿童，当然没得想正规幼儿园学习啊，我要接受学前教育，也就是有国籍，过到特殊幼儿学校就读。过程中呢，一边就学，一边就有自己的语言问题，会见，当然也会见语言治疗师。一边接受语言治疗，一边做学前教育，一直到小学，甚至人到10岁，我的日常生活还是没人自理，没人跟我有任何交往。所以从特殊幼儿学校一直分校里面，每位老师校长都投诉我是最难当的一个，大家感谢香港政府给我智障儿童接受特殊教育的机会。在小学中学，从小学到中学，随着学业压力水涨船高，我的自闭症病程已经搞到唐一年地下皇宫挖生了。就这样，我的脾气已经日渐暴躁，几乎所有小事情都要别人发脾气。很多时候呢，只知道妈妈、同学、师长在骂我，不明白我，不理解我。所以我6年前，我刚刚中学毕业，母亲已经知道这条北的自闭症延续到成年，后果可以严重到怎么样，所以4年前，他就放下工作，带着我到美国 New York City 去皈依密宗上师，以及修行密宗法门。一皈依就精进修持，修持到从六到四体回到香港，待一个时间，但很可惜，身上人事，老被割死。然后先前拜师父求法，也都做成非常严重的花费，讲的是每一个trip都要花费4万港元，要 serious。这些巨额花费，也就搞得我筹不出手。刚刚读完法律系文凭，法律系文凭就没能够再升学，但是不是我一人背，我只要把不装把不满怨恨发泄到你身上，多次的捅向了打伤母亲。最严重的是去年6月就大发脾气打伤母亲，给京东的邻居去报警，我即将送到林区医院的精神病院去治疗。幼儿园送院的帮我送院的时候也要把五花大绑，进园之后做任何事任何行动也要得到当之无愧的核准，所以就在那时那刻明白自由的可贵的同时，心疼自己已经无可救药。在医院精神病房耳闻无睹的一切，并让本人发现自己已经身处业海，求助无期。耿耿因为母亲妈妈每天不吃老虎的贪望福利，让我好好做人，好好待人，我才能表现良好。就演到15月，第15就准备提前出院了。至于我跟妈妈借助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其实是出院之后4个月的事情，就是去年10月份农历9月19日观世音菩萨圣诞的当天，我家供奉的观世音菩萨一共供这4俩，赫然之间就在那天显灵。原来母亲已经进物联网意外点击到卢台长那个信仰博客，不久就告诉我，喂凯坤，我们终于找到了。他兴奋到怎么样，一看到卢台长的博客就意识到我们找到会帮助我们的高人，哎，就是人间菩萨卢俊宏台长了。没多久就叫东方台秘书处寄出求救 email 一篇，也就请求卢俊宏台长救救我在凯坤。不到3天，东方台秘书处已经有回应，为我们安排基本功课。问题是我们可能反正心切了，顾客迷恋送的极致那种小房子，当年时候练到他练好的小房子就是日期都没写就叫下去。同时我要继续诵经，往往一诵经就练死苍白体魄无力，家里无法家里脚步浮浮，想落楼梯都几乎要碰下去，睡着多少小时都难以恢复精神。为了这样成型啊，妈妈走之点师兄成年阿姨都说我的情况已经 more than serious， 非常严重。在此呢，我跟妈妈感恩成年阿姨于去年10月25日成功争取卢台长为本人看急诊，尽快为本人安排10项功课。我们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以及卢台长有人帮他了。他们观世音菩萨以及卢台长及时为我们安排清完业债的方案，也就是念108张小房子给我的妖精者。那这段时间，妈妈就帮我念小房子，我开始练习的功课。那也是，可能我一种贪生，可能我当时一种人贪生肿吧。直到12点钟，两人没感到明显的感应。妈妈念小房子的同时，身体不痛不畏也不断肿痛，但她还是那一点到是真的，就是妈妈从那个时间已经从 早上六点就坚持起床，就念经念小房子，念到晚上十点到十一点睡觉，都就是 non stop， 没中断过，就会坚持了，我都为之动容啊。其实在座各位都知道，许愿、放生、念经，这是心灵法门三大方法这个事实啦。所以呢，在念诵小房子，开始念诵小房子的同时，我和妈妈每到初一时就会在观世音菩萨面前发大愿，就是每个月初一、十五就是放生数十日，终身不吃什么活海鲜活动过了。每个月就有六至十日次数的基本与我们熟知的观音在一起差不多了。如果有事外出的话，我也需要继承如来掌各种著作经典、天地眼啊、白话佛法啊、一命二运三风水啊这些著作，与整理彭延县馆、港铁沿线各间素食馆，以及什么有，以及我遇到的有缘佛友以及善缘，每天也收听台长的白话佛法，然后也劝身边的朋友收听啦，同时也转在卢台长新浪博客每一篇新博文，也是为本港的心灵法门推广出一份力，力争让更多众生得以接触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得享无尽法喜。记得啊，第一次去放生，可能自己也有经验，情绪有在不稳定，慢慢马上跑过来安抚我，马上烧四箱小房子给要经者，他那时候烧到我的精神好起勃起来，我精神好起来，跳起勃起了才能跟妈妈一起放生。但是由于那次的成功经验，我跟妈妈以后放生就每次放生 always perfect， always perfect， always move，总是每次都顺利而归，总是每一次都满载而归。要知道我们坚持初一十五，甚至每个月两三天都去放生。一次只知道十二月初左右，妈妈已经为我念好头一波108张小房子，我的自闭症面积才算是逐渐见效，情绪逐步而好转。在家里已经有心不会急躁害怕，在家里感受到母亲帮助我的苦心，家里也跟母亲有说有笑，对她在我如意。再过两个月，妈妈帮我念诵小房子念到能够向下，我又可以念诵小房子敲到自己的要经者。哎，到今天我跟妈妈延伸了大概430多个小房子的要经者了。因为如此，我终于感受到观世音菩萨其实没有离弃我们啊，一直在护佑着我们众生，任何我在那里做错什么事啊，都有给我忏悔的机会。我就是这样逐步学会忍耐，内心聆听，不要随意发脾气，然后有时自己控制不了发脾气，每天还是无论如何了，每天都是念诵礼佛大忏悔文5遍、大悲咒49遍、心经27遍、准提神咒49遍、往生咒也是27遍、消灾吉祥神咒21遍，让自己的内心的也逐渐平静下来。所以部分是有心急啊、冲动啊、无理取闹之类的陋习，现在都逐步改革大部分。我就这样可以跟妈妈和谐工作。第二点呢，就值得一提的是，4年前，妈妈带我到 New York City 求法，结两个月就要耗费了，费掉差不多20万港元。最可惜的是，没能笑好分红，没能笑容分好业障。但去年10月底，我们向卢台长求救，至今都超过半年嘛，但最大的花费也只是 每次放生来回放生目的地一直家里的交通费每次都几十而已。原路原北我跟妈妈到你要自己求法的花费少 N 倍。在之前呢，我跟妈妈也对过好嘴上司，然后从深圳到 New York City 多次接受灌顶。问题是我跟妈妈开始念说小房子造成的惊人效力已经不是任何管理可以比得上，所以一到大年初七，我到秦怡阿姨住所听卢台长院为香港佛友说的新年开示。他当时鼓励香港佛友发誓一力报佛，勤修心念经，要无上报容无上帮助，以便享受自然的喜悦，用真心去对待别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喜悦。我当时已经一来到见到半百佛友追手一堂了，大家都听着开始，差不多每一天开始就已经法喜充满，听着就更加是了。但这不知道妈妈跟我在那个时候也申请了做卢台长弟子，都不知道结果。直到晚上我跟妈妈才知道已经同时获批成为卢台长心愿弟子，然后我终于发现22年就是非常树叶渊源，基本上都陆续逍遥，甚至如是重复，面向不再跟往年般暗唱比赛团。你看我啊，往年就是这个额头，我已经可能半个额头已经十多颗暗疮了，现在就还有只有一颗。我就在此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卢俊宏台长，感恩东方台秘书处的小玉以及其他同学啊。所以我作为心灵法门下一个弟子，今后谨记卢台长的一个教诲，消除身上一些污垢，恢复真实的如来本性，觉悟一切有情众生的苦，提高自己警戒，以便脱离六道轮回的这个苦海。那就不用脱离佛法，不用脱离人知，就可以妙法进境了啊！明天我跟妈妈正式拜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以及大慈大悲卢俊宏台长为师。我就因为心灵法门，经过我个人实践、个人试验，就真实不虚，同时证实只有小房子可以为我们理顺因果、修正自己的心念以及人生的路向。所以我取着今生今世跟随卢台长弘扬心灵法门之外，更真实希望本港有缘众生畅想过本人分享之后，可以坚定心智，修习为众生提供方便的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无需要在盲目寻觅一段外道求神问卜，永远自由啦。多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多谢大慈大悲卢俊宏台长，感恩东方台秘书处做福德，谢谢大家。